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美股本周五收高，但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跌幅。道指涨658.09点，涨幅为 2.15%，报31,288.26点。纳指涨201.24点，涨幅为 1.79%，报11,452.42点。标普500指数涨72.78点，涨幅为 1.92%，报3,863.16点。本周道指累计下跌 0.16%，标普500指数下跌 0.93%，纳指下跌 1.57%。本周三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公布后，市场开始担忧美联储恐怕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来控制通胀。加上当天加拿大央行一口气加息100个基点，也让人不得不联想到美联储是否也会在七月的议息会议上直接加息100个基点。周四以来，纷纷有美联储高官出来安抚市场。周五，美联储鹰派代表官员圣路易斯联储主席 James Bullard 和鸽派代表官员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在不同场合分别做出表态，暗示下次加息75个基点已经足够。Bullard 依然赞成在今年年底前将利率提高到高于之前的预期。他在欧洲经济与金融中心主办的虚拟会议上表示，美联储可能应该在年底前将基准利率提高到 3.75% 至 4% 的范围，而不是 3.5%。 这意味着从当前水平来看，美联储将在年内加息225个基点。关于下次议息会议和今年其他会议上加息的规模， Bullard 称未来18个月通胀率可能回落至 2%， 我倡导前置加息，不过现在加息75个基点或者100个基点可能没有太大区别。 FOMC 将讨论正确的加息策略。 Bostic 周五在佛罗里达州发表讲话时表示，当前通胀太高，但是美联储会控制住它，但他暗示他不赞成本月加息100个基点。他说，联储希望政策行动有序，与过去的经验相比，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已经是非常大的了。我们的目标是让尝试解决问题，同时尽量减少可能对经济其他部门造成的溢出负面影响。目前资商所对美联储下次加息的预测显示，市场认为有70%概率美联储在七月会加息75个基点。而周五的表态也并非这两位高官最新的关于加息75个基点的表态。就在7月14日周四，圣路易斯联储主席 Bullard 表示，在六月美国消费者通胀数据超出预期之后，他倾向于在本月晚些时候坚持加息75个基点，而不是更大的加息幅度。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本次会议上主要将其设定为加息50个或者75个基点。我们认为75个基点会更好，因为它将基准利率带到了政策制定者认为的大致中性水平。至今，他的观点是在下次议息会议上再加息75个基点。而本周三六月的 CPI 数据发布后， Bostic 表示，美联储的政策行动一切皆有可能，40年来最高的通胀数字确实令人担忧，所以他认为 无论是加息75个基点或是100个基点，都有这个可能。本周美国七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自上月的历史新低之后反弹，市场高度关注的长期通胀预期显著回落，令市场对美联储激进加息的预期暴跌。密歇根消费者信息调查显示，美国七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自上月的历史新低开始反弹，市场高度关注的长期通胀预期在本月显著回落，叠加近两日美联储鹰派高官给100个基点加息降温，这令美联储本月激进加息的预期暴跌。美股盘中，周五盘中涨幅扩大。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1， 高于预期的50，六月份的中值为50。分项指数方面，现况指数初值 57.1， 较2021年4月来最大单月涨幅，预期 53.7， 前值 53.8。预期指数初值 47.3， 较上月小幅回落，预期 47， 前值 47.5。 市场备受关注的通胀预期方面，七月一年通胀预期中值 5.2%， 低于预期的 5.3%， 前值为 5.3%。今年稍早，该短期通胀预期一度达到 5.4%， 创下1981年来最高水平。五年通胀预期初值 2.8%， 创12个月新低，预期 3%， 前值 3.1%。 在过去约一年的时间里，密歇根五年通胀预期处在 2.9% 到 3.1% 的窄幅波动区间，而六月初值一度打破该区间，达到 3.3%， 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高，令市场颇为关注，认为这是长期通胀预期松动的表现。最新五年期通胀预期大幅下降至 2.8%，令通胀预期可能失控的担忧大幅缓解。今年6月，密歇根消费者信心的五年通胀预期结果飙涨，在美联储决定激进加息75个基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通胀预期的回升相当引人注目，并强调了美联储保持长期通胀预期稳定的重要性。华尔街记者撰文表示，美联储官员们接受导致经济衰退的风险，因为他们决心阻止更糟糕的事情，能够令通胀维持在高位的消费者心理变化。美国劳工部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1.3%， 同比增长 9.1%， 远高于市场预期，同比涨幅为1981年11月以来的最大值，这令7月美联储暴力加息100个基点的预期飙升。然而最新的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数据公布后，加上近两日几位美联储鹰派官员给100个基点加息降温，市场对美联储在七月暴力加息100个基点的预期，从前几日 CPI 公布后的 75% 暴跌至仅 15%， 这也是推动美股周五盘中走高的重要因素。密歇根报告还显示，有 26% 的消费者预计未来5年到10年价格将保持不变或下降，高于一年前的 11%。 不过消费者们对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继续增加，受访者答案的总体方差是自1980年以来最大的，凸显其不确定性之高。受调查者们对个人财务状况的评估继续恶化，达到2011年以来的最低点。 大约一半的受访者将生活水平降低归咎于通货膨胀，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密歇根消费者信心的调查主任在一份声明中说，消费者们对于价格对其个人财务的有害影响有着一致的认同。财经金融博客点评称，密歇根报告会让美联储停止加息100个基点吗？该博客指出，一个月前鲍威尔和市场对这项针对441名美国人的调查反应过度，而今天市场再次对这441名美国人的调查反应过度。消费者信心影响着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增长，悲观的消费者情绪会抑制支出水平，从而影响经济复苏，乐观的消费者情绪则有助于未来经济。可见市场对于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最终结果也是持着褒贬不一的态度。法国兴业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7月加息100个基点。该行报告称，预计美联储将在即将召开的政策会议上加息100个基点。该行指出，6月份就业增长和通胀均超过预期。兴业银行分析师称，考虑到租金和相关因素具有粘性，且与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通胀尤其令人担忧，但第二季度 GDP 数据较低，甚至负增长的可能性，可能会限制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仍预计最终利率为 3.4%。并预计首次降息将在2024年初进行。美国银行首席利率策略师、前纽约联储分析师发表研报称，美银经济团队近日预计2022年美国经济将出现温和衰退，并实质性下调了联邦基金利率路径，最终联邦基金利率从 4% 到4.25% 的区间下调至了 3.25% 至 3.5%。 美国银行的经济团队目前预计，美联储将在2023年9月至2024年6月期间降息100个基点。该行首席股票策略师将标普500的年终目标价从4500点大幅下调至3600点。美国克利夫兰联储行长梅斯特此前表示，6月份的 CPI 指数表现糟糕，这些数据是否会促使美联储从加息75个基点到提高100个基点还有待观察。他当时表示，在做出加息幅度的决定前还会有更多的数据出来，美联储将密切关注这些数据，但他补充说，没有任何信息表明美联储能够将加息幅度置于75个基点以下。美股投资者受到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转变，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担忧的双重打击，加上对于美联储激进加息的预期，本周美股收跌也是。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本周的焦点个股。本周亚马逊开始了它的 Prime Day 促销，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刚刚说了，刚刚发布了今年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亚马逊的 Prime Day 促销期间消费者的消费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亚马逊为期两日的 Prime Day 成为2022年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网络购物日，鉴于其消费提振基于其巨大折扣，分析师认为牛鞭效应正在反转。什么是牛鞭效应呢？我们继续来看，为期两日属于美国人民的双十一亚马逊 Prime Day 于本周落下帷幕。 亚马逊周四表示，在今年的 Prime Day 活动中，其会员购买了超过3亿件商品，共计119亿美元的战绩，使其成为该公司历史上最大的 Prime Day 活动。活动期间，亚马逊商店销售合作伙伴的销售额增长超过了该公司的零售业务。顾客在抽奖比赛中购买了超过1亿件小企业商品，花费超过30亿美元。据 Adobe 数字经济指数显示，亚马逊 Prime Day 首日销售额达60亿美元，较去年增长了 7.8%，成为2022年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网络购物日。次日销售额达59亿美元，两日销售额同比增长 8.5%。 不过卖得多并不意味着卖得好，也不能直接与消费者信心重振直接挂钩。市场研究公司 Numerator 的基于首日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此次卖出商品的类别以日用消费品居多，最畅销的产品包括尿布、美容产品等等。有 57% 的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售价低于20美元，只有 5% 的消费者购买的售价超过100美元。花旗银行分析认为，此次消费者购买狂潮主要得益于亚马逊平台前所未有的折扣，比如亚马逊 Fire TV 50英寸 4K 电视此次低至 2.1 折，而针对9月开学季的住宿校园生活用品也大打折扣。随着牛鞭效应的逆转，折扣较大的奥特莱斯也会受到冲击。所谓牛鞭效应，是指供应链上的一种需求变异放大的现象，使信息流从最终客户端向原始供应端传递时，无法有效地实现信息共享，使得信息扭曲而逐渐放大，导致了需求信息出现越来越大的波动。此信息扭曲的放大作用在图形上很像一个甩起的牛鞭，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牛鞭效应。此前，当美国消费者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折扣季中时，当那些供应链混乱时期的紧俏商品被任意挑选时，相对应的是美国零售商正在面临来自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最严重的库存危机。美国零售业牛鞭效应正接近尾声，库存过剩迫使美国进口商减少海外订单，从而压低海运费用，最终可能导致货运业衰退。零售巨头 Target 和 Walmart 指出，五月美国消费品进口总额下降了约15亿美元，表明海外产品的需求正在下降，消费者耐用品方面支出也大幅减少。按照大空头原型 Michael Berry 的说法，零售业此前的供给过剩形成了牛鞭效应，而随着需求放缓，牛鞭效应将迎来终结，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引发通货紧缩，促使美联储逆转紧缩之路，甚至重启宽松。此外，美国银行经济学家此前对七月初独立日假日消费数据也进行了分析。按照 BAC 汇总的信用卡和借记卡衡量，在截至七月九日的两周内，支出只有一个小幅的节日冲击，同比增长 3.5%。考虑到美国目前已经高达 9.1% 的通胀率，今年支出的节日冲击比前三年都要小。美银此前的观点是，实际的经济活动正在放缓，美国将于2022年下半年启动温和衰退，将年末标普500指数目标点从之前的4500点下调至3600点。同时还预测美联储的 QT 将比预期更快结束。声明一下，关于标普500指数年末的目标点位，纯属美银的观点，请大家谨慎参考。 本周花旗集团也公布了超出预期的第二季度财报，且在目前已经公布财报的华尔街大型银行中，仅有花旗 Q2 业绩超出预期。得益于花旗带来的这季鸡血，银行股周五开盘后集体走高。那花旗银行的财报到底有多好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财报显示，花旗 Q2 营收为 196.4 亿美元，好于市场预期的 182.2 亿美元，每股收益为 2.19 美元，同样好于预期的 1.68 美元，利润则从去年同期的 61.9 亿美元下降至 45.5 亿美元，这主要归因于花旗为未来的贷款损失拨备了资金。具体业务方面，得益于利率、货币和大宗商品部门的强势，花旗 Q2 固定收益交易收入飙升 31% 至41亿美元，略高于预期的 40.6 亿美元，股票交易收入增长 8% 至12亿美元，略低于预期的 13.1 亿美元。与同行类似，花旗 Q2 投行业务收入大降 46% 至 8.05 亿美元，低于预期的 9.288 亿美元。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在新闻稿中称，在充满挑战的宏观和地缘政治环境中，我们的团队取得了稳健的成绩。鉴于我们的流动性、信贷质量和储备水平，我们在应对不确定时期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今年以来，由于担心美国面临经济衰退，可能导致贷款损失激增，银行股遭受重创。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美国六大行中已有四家银行发布了二季度财报，规模最小的花旗却是唯一一家业绩超出银行市场预期的银行。摩根大通、Morgan Stanley 和富国银行的财报表现均不及预期，而美国银行和高盛将于下周一公布业绩。接下来是来自特斯拉的消息。特斯拉 CEO 马斯克表示，如果当前的通胀出现降温，特斯拉可以降低汽车价格。今年三月，特斯拉在美国和中国上调了所有车型的价格。六月，特斯拉再次上调价格，其中 Model Y 长续航版的售价从62,990美元提高到65,990美元。特斯拉上调汽车价格主要是为了应对疫情和供应链短缺的问题。今年三月，马斯克曾经在推特上称，特斯拉和 SpaceX 都遭遇了最近原材料和物流方面巨大的通胀压力。在六月份第二次提价之前，马斯克还表示，他对经济有一种超级糟糕的感觉，需要在特斯拉裁员约 10%。 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美国通胀率达到 9.1%， 为40年来的最高水平，同时人们可能对出现经济衰退的担忧也在加剧。接下来是美国联合健康集团发布的财报，该集团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13% 至803亿美元，超出市场预期的 796.2 亿美元。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盈余从去年同期的 4.7 增长到 5.57 美元，超过市场预期的 5.19 美元。Benchmark 机构分析师下调了航空航天和国防巨头波音公司的目标价，但表示投资者已经忍受了多年的内部问题已经接近尾声，出于对经济前景以及737飞机重新认证和 777X 系列机型开发时间的担忧，该分析师将波音股价下调 20% 至200美元， 但他重申对该股的买进评级，新的目标价仍比波音周四收盘价 147.15 美元高出约 26%。 美国知名激进维权投资企业 Elliott Management 已经增持 Pinterest， 累计持有该公司 9% 的股权。该机构也告诉 Pinterest 称自己已经成为后者的最大单一股东。迪士尼旗下体育流媒体服务 ESPN Plus 将订阅费从每月 6.99 美元提高到 9.99 美元，反映出更高的编剧成本。好了，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